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很高兴能够和您一起学习研经法。今天是第三课，前面老师谈过了，决意顺服乃是明白神的话的前提，而遵行乃是蒙福的条件。当我们凡事顺服的时候，也证明了我们爱主。神向我们隐秘的事，是教训我们要敬畏他；神向我们显明的事，是教我们要顺服他。让我们好好学习，好好的研经，去走主已经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去走主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来，朋友，让我们有请亚波罗牧师讲解有效查经应有的态度。
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先为今天的课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上一课里学到了，我们作为神的工人的主要职责是研读、遵行和教导你的话，而且我们也学到了，圣灵是我们研经的重要的帮助者和引导者，但是我们不能让圣灵来替代我们去做严肃的、认真的查经工作。主，就请你在今天让我们更深入你的内心，更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今天学的课程能够再造我们的生活更像你的样式，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先要学习的是有效的查经的应有态度。一个好的圣经学员会持正确的学习态度来查经，首先他内心的态度应该是渴慕认识和理解神的话，从内心里渴慕认识和理解神的话。请看诗篇119篇97到100节，诗篇119篇97到100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们看到诗人，就是诗篇的作者，是从内心里渴慕去认识、知道、明白和遵行神的话的人。请注意本书的历史背景，诗篇119篇是由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在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悖逆神而被掳到巴比伦70年回归之后写的。他所表达的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之心，实际上就是对神自己的渴慕之心，因为人远离了神的话，就远离了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不生活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不必去计较律法的字句，但是律法的精义仍然是我们应该渴求明白和教导的。所以我们理解本诗中的律法，是把它当作整个神的话来理解。这种渴慕的心态在一首灵歌叫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当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它是把以上经节和103节结合起来写成的。103节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仇敌有智慧。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有知识的更通达。啊，你的言语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啊，你的言语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有知识的更通达。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像诗人那样渴慕神的话语的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一个好的圣经学员所应有的正确的学习态度，除了要渴慕，还要立志，要立志以开放的态度去发掘经文的教训。请看诗篇119篇169节，诗篇119篇169节，诗人说：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诗人是在求神照他话语的应许来赐给诗人悟性，让他明白神的话，因为神说过你寻求就必寻见。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的悟性来明白神的话，当心不要被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个人偏见或者遗传所束缚。而且我们要立志去遵行神的话，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的话。当神的话语的词句和我们所有的神学传统或者是教会遗传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建立以神的话语为优先的态度。神学系统若不是建立在圣经经文的基础之上，它就是建立在沙子之上的楼房。注意，我们也要考虑到圣经的整体性和它的神学自洽性，不要因为一两处所谓的难解经文就动摇你对于整个圣经的千百处讲同样主题的义解经文所明白讲出来的信仰。比如因信称义，它在全部圣经的教导当中可以说就像珠穆朗玛峰那样是最高峰，其他的小山峰都要照着它来衡量。所以其他的教导如果有一两句与它看起来矛盾，那么我们就要仔细的查验经文的上下文，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的解释。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一位圣灵所写，所以一切的表面的矛盾都一定可以找到合理的解答。好，一个好的圣经学员所应有的正确的学习态度，除了渴慕和立志之外，还要决意，要决意遵行所学到的真理。请看诗篇119篇33到35节，诗篇119篇33到35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们看到诗人不光是立志去遵行神的话语，而且他愿意遵行神的话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自愿。他是以遵行神的话语为乐，以遵行神的话语为乐的态度是神所最喜悦的态度。 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绝不是出于被迫去遵行神的话，而是从这里面得到极大的喜乐。将心比心，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去遵行他们的话，去讨他们的喜悦，不是也是出于自愿的吗？对神更应是如此。好，一个好的圣经学员应持的正确的学习态度，包括渴慕、立志、决意，还有依靠。要依靠神，从神领受他要你教导别人的教训。请看诗篇51篇12到13节，诗篇51篇12到13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我们知道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罪诗，这里的背景是大卫从先犯了懒惰的罪，没有在该打仗的时候去打仗，晚上闲散在房上行走，以至于看见别的女人洗澡，由此导致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因为有了孩子，又驱使他去犯了杀人的罪。罪总是先从小的缺口开始，当你不加以处理的时候，他就得寸进尺，越长越大。在他犯了杀人罪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富人怎样欺压穷人，自己家财万贯，却还要把人家最后一只小羊羔夺走。这时大卫的良心发动，说这个妇人应该被处死，先知拿单却用手指着他说，你就是那个妇人。这以后他才软下来，才表示愿意悔改。旧约的律法教导我们，有两种罪可以用献祭来覆盖来救赎，一种是不经意犯的罪，一种是故意犯的罪，但是后来悔改了。对于故意犯的罪却又没有悔改的，没有任何献祭可以覆盖这个罪。大卫虽然悔改了，神也因此赦免了他的罪，但并没有因此而让他避免承受犯罪的一切后果。而其中主要的后果则是应用在他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小孩子的身上，那个孩子就得病死了。在他死以前，大卫就禁食祷告，几天不吃不喝。在他死以后，他的仆人们都不敢告诉他，怕他再做出什么其他的事来。他知道以后，反而起来洗漱了以后去吃饭。别人觉得他很奇怪，说你怎么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不吃不喝，死了你反而吃吃喝喝。他却说，他不会来见我，我却会去见他。这是圣经里唯一一处指出来死了的小孩子可能会上天堂的经文，因为大卫应该是得救的旧约圣徒。请记住，这只是一个范例，而不是一个应许。圣经没有给出任何应许来说一个死了的小孩子一定能上天堂。如果说圣经给了应许，那么今天所有做人工流产的人，所有杀死自己婴儿的人，都会说我做了一件好事，我把他们送上天堂。虽然我们多数人的心里可能宁愿死了的小孩都会上天堂，但是圣经出于他的智慧没有给应许，我们就不应该说有这样的应许，最多说这是一种可能性，也是我们心里的盼望。有趣的是，大卫在悔改以后，在诗篇51篇里写道，第10节和第11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会纠缠在内疚感中，或者降低道德的标准，而是要求重新恢复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请注意，大卫一位神的先知向神求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这说明在旧约圣徒的身上，圣灵没有永远内住的功能，圣灵的永远内住只有对我们这样的新约圣徒才成立，我们有比大卫更大的战胜罪的能力。另外注意第12节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注意大卫没有求神重赐救恩，这说明他没有认为他会失去救恩，而只是失去救恩之乐。 救恩的得与失是在乎神而不在乎人，但是救恩之乐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内心中所涌出来的那种欢喜平安的感觉，像一个不绝的源泉，那种感觉却会因着我们犯罪而被失掉，代之与内疚、痛苦和不安。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还会让我们恢复那种救恩之乐。在这样的从跌倒中恢复的背景之下，大卫求神，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当我们从过犯和罪当中悔改和被恢复之后，我们就常常被神用来帮助其他和我们有类似经历的人。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无论是神所赞许的好事，还是神所允许的坏事，当我们从中学到了功课之后，都可以被用来服侍神和教导他人。总结，要成为一位神话语的好学员，你必须有一颗受教的心，先愿受教，才能被教，也才能正确的按神的心意去教导他人。我们注意，要对圣经有开放信靠的态度，而且不要被自己的先入之见所掌管。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和先入之见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研读圣经的果效。下面我们要学习有关圣经的基要真理。虽然我们讲不要被个人的先入之见所束缚，但是没有人能够不从任何先入之见开始来阅读圣经的。我们只能盼望这种先入之见是合乎圣经的。福音派、基要派的基督徒对于圣经是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而这种信仰是来自于圣经的。人的神学系统对于他如何阅读圣经是有影响的，只是我们要有经文第一、系统第二的态度。圣经是被人按系统来读，但是系统要被调整来适合圣经。我们相信以下的对圣经的信念：第一，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是超凡的渐进性的启示，可以让我们认识神，又明白人与神的关系。请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所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指的是圣经是由神所启示的，由人所写下的神的话语，不是一般的人类的文学或神学作品。因此圣经是来自于神的，是超凡的。另外请看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用两种方式向人启示自己，一种是借着众先知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这就是通过神的话或是圣经来向人启示；另外一种是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启示，这是借着神的道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从一般的神的话到特殊的神的道，这显然说明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我们可以说旧约圣经是新约的预备，而新约圣经是旧约的完成。神借着主耶稣向人启示自己，是所有的启示当中最高的，因为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神的启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还是基督自己，都是为了彰显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对圣经的另一个基要信仰是，圣经是由66卷书组合成的一本独特而完整的书，是人在圣灵的引导感动下写成的。请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所说的预言可以被扩展为全部的圣经，整个的圣经都是由一位圣灵所感动，由人所写下的神的话。既然它不是出于人意被写下，就不能出于私意被解释。圣经是由大约40名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为着不同的目的，向着不同的对象所写成的66卷书。但是圣经也是一本独特的完整的书，它的主题和目的是令人惊异的完全一致，都是在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对圣经的第三个基本的信念就是圣经是合一的，每个部分都不会互相矛盾。请看诗篇119篇160节，诗篇119篇160节，诗人说，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这里总纲的意思就是总数、全部，神话语的全部都是真实的，都是公义的，都是永远长存的，因此不可能互相矛盾。我们对圣经的第四条重要基本信念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此它是无误的，而且又具权威的。请看诗篇18篇30节，诗篇18篇30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诗人说神的话是完全的，完全就是完美，就是无误，就是指圣经的原稿是不可能有任何错误的。另外请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一段我们都很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所写下的神的话，所以它是无误的。因为它对人的生命的一切方面，无论从信仰还是到行为都是有益的，所以它是有权威的。又请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六节，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们看到耶稣是被父分别为圣而差到世间来的，所以他的话就具有从父而来的权威，是圣洁的，是无误的。又请参考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和神的话是互相通用的词汇，书面的神的道就是圣经，有位格的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称就是真理，他也把圣经称为真理，两样神的道自己都是分别为圣的，他们也具有这样内在的能力，使听信的人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总结一下，我们对圣经应该有以下的基本信念：第一，圣经是超凡的、渐进的；第二，圣经是独特的、完整的；第三，圣经是合一的、是一致的；第四，圣经是无误的和权威的。我们若是相信圣经是人类的文学作品，其中难免有错误，那么我们便会用这态度去传讲其中的教训。相反，若我们相信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是神借人写成的可靠的真理，那么我们便会借这个态度去宣讲。我们对神话语的看法会大大的影响我们查经与讲道的态度。耶和华你的幻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言语已解 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通达。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愿我们都用这样敬畏和渴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概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一些重要名词的定义。第一个是启示这个词的定义。启示意思是把原来隐藏的事物显示出来。启示是神向人显明他自己、他的作为、他的旨意的过程以及以上知识的内涵。当启示被当作动词用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神向人揭示以上内容的过程。当启示是被当作名词来用的时候，是指的以上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内涵。启示这个概念含有三点预设。所谓预设，就是预先的假设或思想的前提。第一，神存在；第二，神可以被人认识；第三，神与人交通。如果神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神向人的启示。如果神不可以被人认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认识。如果神不与人交通，我们也没有方式、方法、途径、渠道去认识神。所以这三点是启示这个概念的前提。启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一般启示，一类叫特殊启示。一般启示也叫普遍启示或自然启示。这种启示是神借着神的造物或人类的良心或人类的历史来让人认识神。让我们先来看神如何通过他的造物，就是自然，来让人认识他。请看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从这里我们看见，自然界每天都在大声的，然而又是无言的，在指向神的存在，并且传扬神的伟大。又请看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就是说，人通过观察造物，并经过简单的推理，就应该能达到神存在这样的信念。当人看见伟大而精妙的宇宙，却不肯承认背后应该有一位更伟大而且有智慧的神的时候，他就已经犯了不敬神的罪，就应该下地狱。当一个被造物对造物主说你不存在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说我没有你也能够生出来一样。如果一个人对他的父亲说我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或者说我也许是从青蛙进化过来的时候，他的父亲该怎么说？一般来说早就把他开除出家门了，对吗？神也应该把我们开除囚籍才对。不过感谢神，我们作为人的父会这样做，我们作为神的父却永远给我们一个回来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亲生儿子耶稣基督而回到他面前。如果所有的人都下地狱，神也是公义的， 只要有一个人能上天堂，神就已经显出无限的慈爱来。下面我们来看神如何通过人类的良心来向人类启示神自己。请看罗马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罗马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会突然关心起他平时根本不在乎的非洲丛林里的野人来。他会说，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难道就都会下地狱吗？如果用信福音做标准来审判他们，岂不是不公平吗？圣经告诉我们，对于从来没有听到过律法或福音的人，神是按照他们心里面的良心来审判他们的。这良心本是神所设立的。如果一个人按照在他的时代公认的道德标准都完全做到了，没有做过一件错事，那么这个人可以被算作打引号的完全人，也可以被算作义人，可以上天堂。问题是，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人吗？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除了耶稣的名，没有他名可以拯救。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我们要劝人不要在福音传到跟前的时候突然关心起野人来，倒要先关心一下自己是不是接受或是拒绝神的恩典。如果他爱野人，可以信耶稣以后去传福音呢？另外请参考箴言三章十一节，箴言三章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神常常通过人的良心来责备人的罪，这是因为神爱人，人的良心在人的心底责备人的罪，而且也盼望有最终的公义的审判。问题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惧怕，就是如果有一位圣洁而公义的审判者，那么他会不会先从除掉我们来开始执行公义呢？人的良心常常在盼望神的慈爱和盼望神的公义之间两难，唯有在主耶稣身上，这两样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一个前后一致的良心的见证会把我们引向耶稣，只是多数人都不一致。让我们再来看神如何通过历史事件，就是事实，来揭示他自己。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神不光创造了大自然，神也塑造了人类历史的大框架，甚至一些细节。历史事件已经证明了许多圣经的预言都成为事实，因此让我们可以信靠神的话。就算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心里也有神的形象，也有神已经给的自然启示，从这里他们可以揣摩出来一部分关于神的真理。可是没有特殊启示就不能得到精华。各国的古典哲学和世俗的智慧里面会有一部分与神的话语的教导一致，这不应该使我们引以为惊奇，因为这是神的普遍启示。但是这毕竟不是精华，神的道的精华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基督就是生命。又请看但以理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但以理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我们看见从创世开始，神立太阳月亮乃是为了给人间定日期分节气，自然的元素是神所造的，人间的国度也是神所立的，都是为着让人借此能够认识他，敬畏他。总结一下，一般启示是神通过自然、良心和历史来向人揭示他自己。一般启示足以让人认识到神是一位主权的创造者。第一，他不使用言语；第二，他能够显明神的存在；第三，他足以说明人是有罪的，叫人无可推诿；第四，他不足以领人得救恩；第五，他是可以争论的，他并不要求一定有一个是或否的回应。如果说今天所讲的神的一般启示是通过神的作为来向人显示他自己，那么我们下一课所讲的神的特殊启示则是神通过他的话语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是同一个神的启示，互相是不会有矛盾的。人类对于神的一般启示，比如自然的理解叫科学，人类对于神的特殊启示，比如圣经的理解叫神学。自然和圣经之间是不可能有矛盾的，但是科学和神学之间却可能有表面的矛盾。这种表面矛盾是源于或者科学没有正确的理解自然，或者神学没有正确的理解圣经。当把这些错误除掉之后，这两者也可以协调一致，所以他们之间也不是有本质的矛盾。这两者各有各的重要性，各自回答各自的问题。科学回答这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神学却回答世界是为何存在的。科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性真理，而神学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启示性真理。只有当他们能够协调一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知道了全面的真理。神自己就是真理，神自己也是真理的来源。他通过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两条道路把真理启示给人，好让人借此能够认识他，并且因此敬畏他。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堂课再见。
老师讲了圣经中的基要真理，也说了名词定义。亲爱的朋友，在听过了有效查经应有的态度之后，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会谈到的是神让我们学习的方法之一，就是特殊启示。想知道特殊启示的来源、方法和权柄吗？那就请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查经法第四课。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 谢谢，愿神祝福你。